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山东话好书导读。
圣殿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圣殿是一个人安顿身心的地方，有七种方法，你每天每天做了，一个人可以建立属于你自己的圣殿。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刚刚听众朋友所听到的声音，就是台北淡水圣本笃书院王伯普修女在上次的节目之中谈到一个人的圣殿这本书的时候，他提到的有关圣殿的定义。这本书的作者克里斯多夫·杰米森神父是英国巫师圣本笃书院的院长，那他特别是针对当时英国 BBC 电视台征求五位志愿者到他们书院生活40天，看他们的生活态度有什么改变，而拍成一部纪录片。那后来也发现这五位志愿者从他们盲目生活的态度慢慢地找到他们生命的意义，也得到心神的安顿。所以杰米森神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找到他们安顿心灵的方法，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就写了这本书。那上一次王修女就介绍安顿心灵的七种方法之中的第一跟第二，就是每天安静5分钟，还有真心诚意的去祈祷。那今天我们请王伯普修女为我们继续的导读这本由启示出版社出版克里斯多夫·杰米森神父所著作的《一个人的圣殿：安顿心灵的七项修炼》，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再次的请到淡水圣本笃书院的王伯普修女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个人的圣殿：安顿心灵的七项修炼》这本书。王修女你好。
你好。
修女，我们上次有介绍到安顿心灵的前面两种方法，那今天麻烦修女从第三项修炼开始跟我们说好吗？
那这是第三个，我自己觉得是最重要的。
嗯，
为什么呢？诚实的面对自己。
这个有点抽象哎。
不抽象，不抽象。为什么呢？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要什么。你看那五个人他们去到乌斯的修道院哈。
嗯。
他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需要。
是。
虽然一个共同的目标是我们要去那里找到我们心灵的宁静。
嗯。
对。可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要找到他心灵的宁静的话，虽然在同样的一个修道院里面过同样的日子，可是还是不一样。你可能是因为这句话，那个人可能因为是因为那一句话，那个人可能是因为这个神父的一个道理，或者是因为那个一个修道人对他的影响，都不一样。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最需要什么。你说抽象，可是我要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不会觉得抽象。 我们每个人最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怎么样，
嗯，
对不对？我知道我今天累了，我今天不累，我营养缺一点，我营养不缺一点，就是我会有一个感觉，对不对？最近我很不想吃辣的东西，我很不想吃刺激性的东西，我以前很想吃的，
嗯，
可是我看见现在不想吃，那我的身体会告诉我，对不对？比如说我以前很喜欢吃酸的水果，可现在我看见酸的水果我就不想吃了，
嗯，
懂吗？这个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是不是？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是怎么样。如果你真的很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话，你不要忽略你自己的感觉，不要忽略你自己身体表现的一些个情况，那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我需要去休息了，什么时候我需要去找一个医生检查一下，什么时候我需要找一个人聊一聊，懂吗？你说不要说是我去找一个心理辅导，或者是看一个精神科的一个医生，可能还没有到那样的严重，可是我知道我需要一个人，我愿意去跟他，我一个好朋友也好，我愿意，我需要把我的最近的一些个情况说一说，别的人可以帮我看一看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那个算不算是自我察觉的部分？
对的，
嗯，
诚实就是自我察觉，
嗯，
那诚实就说我察觉到以后我要很真诚的去接纳跟面对，常常我们察觉到以后我们就盖起来不看了，
逃避。
对，逃避，甚至于比逃避可能更严重一点，就说我知道我得付个代价，我现在不想付那个代价，
哦，
所以我就把它关起来了，懂吗？可是有的时候这个不很好，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章非常非常好的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这一章是我重复看了好几遍的，
嗯，
因为只有我很诚实的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才真正的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
嗯，
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荡子回头的比喻，耶稣讲的，你看哥哥跟荡子跟父亲，每个人都得要诚实的面对自己，
嗯，
对不对？哥哥他很诚实的面对他自己，他才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为什么那么生气，
他妒忌啊他
不
甘心。
对，
对，
那父亲也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他才知道说哎呦，他是把我的家产都荡光了，可是他死而复生，我好不容易我的儿子，我相信今天我们都看见报纸那么难过，如果观众的女儿突然活过来了，我想他今天的报纸想一句话说，我女儿回来就好了，别的都不重要。
对， 对，
他不是死而复生，可是他是失而复得，至少我的女儿的尸体我带回来了。
嗯，
你知道这个真正是面对自己，我不能再有别的了，可是至少这一部分最真实的我拿到了。
嗯，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很要紧。你看荡子回头的比喻，哥哥跟弟弟，弟弟那么真实的面对他自己，我回去做个佣人也好，可是我得回去，
嗯，
我不回去我在外面饿死。那个时候他不顾他的面子了，他不顾他的以后他可能遇到过的一个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他知道他要回去找他的父亲，因为他得罪了父亲，得罪了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要紧的，如果我们不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打马虎眼，
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明天再说吧，或者是下一次再说吧，
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章值得多看多看。
嗯，
那然后下面一章我也觉得是很重要的，
第四点，
哎，谦逊的回归生活。
嗯，
我们面对我们自己以后我们需要谦逊，
嗯，
就像那个荡子回头比喻的那个儿子，那个弟弟，他得很谦逊的回去跟他的爸爸说，爸爸，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
嗯，
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了。当然我想他也想到说，他回去以后他会要面对哥哥怎么会，那些个佣人怎么会耻笑他，
对，
对不对？可是他要谦逊的回归生活，因为知道他知道说那是他唯一能够要走的路，是唯一可以带给他幸福跟快乐的路。如果我们要建筑一个个人的圣殿，如果我们愿意在这个里面找到我们心里面的宁静，一定有一些东西我们得放下，有一些东西我们得拿起来。那这个放下跟拿起来有的时候是很需要我们的谦逊，当我们很诚实的面对了知道了以后，我们要很谦逊的去做。可能我的生活需要一个很大的改变，
嗯，
比如说他们说那五个人，那五个人里面有一个是以前是拍色情片的，
对，
对不对？
嗯，
可是他 要出去的要接触的那前几天他就有一个很大的挣扎，我回去还要继续做我的工作吗？那如果不继续做我的工作，我不要回去，我再继续做我的工作，我就又回到我原来的生活，那我在这里得到的东西我就没有办法可以继续了。所以这本书的就是作者告诉我们说，他回去后他换了一个工作，他不再拍色情片，可是他还是在传播界里面工作。所以你看需要多大的谦虚，他得要至少说我过去的工作我放下，我不做的，那因为那个对我来说没什么好处。如果我们真实在说的话，色情片对别人也没什么好处，
对
对，那表示说其实很多做这样子的媒体的人他们很有天分的，他们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对不对？可是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角度，他照样可以用他的天分，他照样可以做很好很好的作品，可以吸引更多更多的人。可是这个他要面对的是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他以前的同事，他要开始一个新的工作，他需要谦虚，需要
一些一个更好的，也可以为别人更好的。
对对，就好像我们说一些个边缘的人，比如说从监狱里出来的了，或者是吸毒的，要有一个重新的开始，需要一个谦虚，而且真的要勇敢，因为在生活里面可能会碰到很多很多的阻碍。
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台北淡水圣本笃的王伯普修女，她为我们导读一个人的圣殿，安顿心灵的七项修炼。那请问一下修女，这里讲到的谦逊是不是跟你们本笃修院的会规有关呢？
神父用的是圣本笃会规里面的十二基的谦逊。圣本笃的会规里面有一章，
是
他专门说十二基的谦逊，他教给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来达到谦逊。
那修女就不也简单的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
大概
的谦逊，好，我跟你说都是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有关系的。那第一个的谦逊就是说要敬畏天主。那最后一个谦逊是智慧。那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说敬畏天主是智慧的开始。我们真正的敬畏天主，我们可以找到天主，到最后我们会找到智慧。那这个也是我诚实的面对自己，跟我谦逊的回归我的生活，我们需要天主的智慧。我们不是光有聪明就可以了，
对
对不对啊？那这个智慧是从天主来的，所以要有一种尊敬的心，谦卑的心。所以这十二级的谦逊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面对天主，面对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达到一个谦逊的地步。所以你看这个书，我跟你说你看这一章，他介绍这十二级的谦逊，神父他介绍了这怎么样一步一步来，怎么样对我们现代的人的生活会有帮助。不是只是说因为你看字的表面好像这个是专门为修道人写的，可是实际上他不是。比如说当中有一条哈，他说不要扬声大笑，因为扬声大笑都是愚蠢的人，不要讲那些个无聊的引人发笑的话。其实这个看字面会觉得说，哎呦，圣本笃怎么这么不看重幽默感哈，我们不是说每天大笑三次不是会对身体很有健康吗？为什么他不准人家大笑？实际上你看作者他会告诉你，实际上是说我们真诚，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很真诚，不管是对或者是错，我们都可以笑一笑。可是有的时候大笑是我不能面对一个事实，
是，
所以我会用一种嘻嘻哈哈的态度就把它过去了，就好像幽默一样。幽默有的时候就是我把一个事实很轻松的把它带过去，所以我们说那是一种幽默，对吗？有的时候就是你对了，很轻松的把它带过去，就等于说把这个尴尬的场面就化解了。可是后来我还是不要不要再去面对那个事实，或者是我嘻嘻哈哈就过了，那可是我应该面对的我还是没有去面对它，懂吗？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真的真诚，一些个无聊的笑话，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所谓的八卦了，所以这种东家长西家短了真的没什么好处，
是浪费时间，
对不对？浪费时间。而且你如果说要找到心灵的平安，那个不带给你心灵的平安，反而会让你乱，
对
对不对？所以我就知道说 谦逊的回归生活，它里面介绍这十二级的谦逊，所以我希望念这本书的人能够用心去念，不要被那个字面给限制住。比如说字面就说不要扬声大笑，用愚蠢的人才扬声大笑，不要说那些个。
那完了，我就是常常、
哦、对了，那我们就说这个不合时代，怎么圣本都这样子讲，我就把书一关，我就拿不到它里面真正的意思。可是这个神父他真正的奉行这一条的谦逊大概也一二十年了吧，所以他真正的得到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尤其他是会长，他不但自己要得到，他还要教导他自己的会士们，所以他对这个很有心得，所以他才会这样想。所以我建议说慢慢的读，慢慢的去读，不要被字面给限制住。
是
啊，那第五个就是说心里面多一点点别的人，
多为别人设想，
对爱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好像都是为自己，对不对？我要每天安静五分钟，我要真心的诚实的面对我自己，我要真正的去诚心的去祈祷，我要谦逊的回归说，好像都是以我自己来为中心。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可是也心里多一点。实际上你说前面的真是以自我为中心吗？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就算是一个人是独修的吧，对不对？他白天还是跟别人在一起，
对。
可是呢，还有就他不能离开天主，
嗯。
所以心里面多一点点别的人。那如果说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小弟兄的话，那就是天主跟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说不只是建立一个圣殿，虽然说是一个人的圣殿，可是有别的人，有周围的人，所以这个很好。那选择真正的修行的方式啊。那他这个
第六点，
对了，那就是第六点。所以后来你要找到一个，比如说他们这五个人40天以后他们还是离开了，对不对？那他必须要找到一个他能够做的，尤其是像我们今天就知道说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方法，佛教的、道教的、回教的，甚至于什么印度教的，每一个宗教，天主教的，每一个宗教都告诉你，介绍你很多很多的方法，是不是？可是你必须要找到一个你真正你自己可以建立你的圣殿的方法。
就等于说这位神父他没有限定说一定要用天主教的修行方式，
他在这本书里面也介绍过，他说他们在英国离一个佛教的庙宇不远，所以他们跟他们很有来往，所以常常有一种所谓的宗教思想的交流。那我们自己也知道说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对
不对？我们的教宗，我们的宗教鼓励我们说应该跟不同的宗教去有一些个交流，就说注意一下，如果说神只有一个，人也都是同样的人的话，是不对？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对，
一定有相同的地方，对不对？神是一个，人也是一个，一定有它相同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去找到那些个相同的地方？可是呢，既然有那么多的方法，可是你里面找到你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像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了，有人会念阿弥陀佛，有人念耶稣基督，你可以念万福玛利亚，你也可以只数你自己的呼吸，呼吸，你也可以什么都不想，你有一个你自己的方法，什么方法为你是最合适的，最能够帮助你的，他这个里面也是给你介绍一些。
是，
那第七就是说和平就是永远不怀抱希望，我觉得这个是很要紧的，
是
永远不失望。当我们真正的遇见困难的时候，不管是身体的或者是心灵的或者是心理的，想办法找人帮忙，找人帮忙路就走出来了，
是，
对不对？我坐在那里就不会有路，我站起来脚迈出去就会有路。天主永远给人一个出路，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说上天有好生之德，
对，而且天无绝人之路，
对，天永远不绝人，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
自我限制，
自我限制，不给我自己留一个余地，有的时候把话说得太绝，对我自己做得太绝，所以这一开始说要对自己诚实一点，不要对自己限制的那么多。
秀玲真的讲得很好，可是我们时间又到了，那我们只能等下个礼拜再请修女到我们节目来继续为我们导读这本书。那今天非常谢谢台北淡水圣本笃修会的王伯普修女为我们介绍《一个人的圣殿》这本书，谢谢修女，
谢谢你，感谢天主。